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再看第三十三章，三十四章，我们可以从第五节练起。三十四章第五节练起：“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我们就暂时练到这里。这两次我们要讲的这些题目，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其中有一部分是听过。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要讲这些题目呢？我昨天晚上讲过，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信仰，我们一定要把它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和概念。昨天我们讲到圣经所启示的神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至大者，是个至能者。除了这个之外，圣经里头关于这位造物主还有一个很常用的名字，叫做耶和华。那个神这个字呢，是注重他的大能，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注重在他与人的关系，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已经讲过，神是个灵，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肉眼所看不见。但是主还没有降世之前，还有呢，主升天了以后，我们看不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神。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看见这一位奇妙的神呢？我们不错，要把道理讲得清楚，但是光有道理而没有事实的证明，我们就说道理不过是道理。今天我们要把神介绍给人，除了我们要把圣经的道理讲得清楚以外，我们必须要与神发生经验上的关系。一些的事实摆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显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样子人就看见说，虽然我的肉眼看不见他，但是呢，神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做见证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生命的事实，让这个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上流露出来。要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的信仰 仍然是一个精神的作用，我们当然就不能够带领人来归向主。保罗，我们看见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把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的面前，就是活生生的摆在人的面前。所以人看见保罗，的确看见他的身上有一个奇妙的主，是不可否认。那么旧约里头的大卫，他说什么话？他说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所以你看这里有尝尝，所谓尝尝的意思呢，就是经验的意思。你经验过了，你就知道了。你看你在旧约的里面，譬如说约瑟，约瑟这个人无论到哪里，他都让人看见说这个人身上有神。那他的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个主人并说啊，这个人有聪明。这个圣经人说，在这个约瑟的身上有耶和华，那个外邦人看见这个人所信的神。你看见但以理在皇宫的里面，那个尼布加利撒也好，这个伯沙撒王也好，说在这人里面有圣神的灵，你看见。所以这些人就把神，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神，就是活化在人的面前。我们感谢主，圣经里头的确启示这一个神是特别与人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个启示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启示显而易见是神自己的启示。启示给谁的呢？是启示给摩西的。今天我们看见第约翰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成就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话的时候，摩西因为曾经失败过，他很觉得困难，他觉得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所以他用许多的理由来推脱。他不能够忘记他第一次出来做工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服他，他在那里调解以色列人的纠纷，以色列人就反问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谁派你的？他的回答不出来，他是自己立自己。虽然有神感动，但是呢他不能够把他所感动的那一位是谁想得清楚。所以现在呢他就向神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我，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那神在这里说，我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神启示给摩西的，但是这个名字呢在创世纪里面早已经就出现了，因为这个创世纪是摩西所写。那么这个名字的确是一个非常奥妙的名字，不是人的头脑所想出来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自有拥有自有拥有。那第三章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用一个简写来说呢，叫做耶和华。那个自有拥有呢，这个翻译的很好，但是并不是他那个按字面的意思的解释。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The I am that I am。 那这个用中文的翻译呢，有个词义呢，就是我是就是我是我是就是我是。我想 很多人一看见这个原来的意思，非但问题没有解决啊，可能更加复杂了。我们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就是我是。好像不问还清楚，问了以后反而更糊涂，所答好像非所问。不像啊一些别的宗教所拜的神呢、那名字那么容易明了，对不对？我们问那个假神什么名字，假神都有很清楚的名字，我叫财神菩萨，那马上你知道你要赚钱去找他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雷公雷婆，那就很凶的要打雷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寿星翁，那就是你要长寿，你就可以找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灶王爷，你说那个你烧饭了，你要拜灶王爷。我叫土地公公，你要找土地，你要找他。那你问神啊，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就是我是。哎呀，真是，好像真是很让人莫名其妙。那从这里我们这消极上面来看呢，你就知道这个名字的确不是人造的，是吧？人造的名字啊，总是一目了然，我总要别人相信嘛，总要别人了解嘛，造一个莫名其妙的，那怎么人家一听就讨厌，这个什么就不要了。但是呢，圣经就是这样很清楚的启示，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的名叫做耶和华，我是就是我是。到底这个名字是不是没有意思的呢？常常我们人很容易很快的下结论，我听不懂，莫名其妙，讲不通，这个没有道理。圣经的道理啊，有很多你不了解，你认为不通的，常常是最深奥，意义是最丰富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也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这里啊，下面讲义上就讲到至少有六个含义，至少有六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是谁呢？神就是至尊无比独一无二的神，我们没有方法能够用什么东西来形容神，我们没有方法用什么东西来与神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要认识这个神呢，只有从神的启示而来。为什么呢？神说，我就是我。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18节，以赛亚书40章第18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25节，再一起来念。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46章第5节，以赛亚书46章第5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你看见所有的假神呢，都可以比较，都可以说跟这个差不多，跟那一个差不多。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跟人介绍神呢，我们没有方法用什么东西来比较，我们只能够说他的工作，我们只能看见他所行的大事，但是要讲他的本体呢，我们没有方法来形容，因为被造绝对不能与造物主来比较，他是远超万有，高过诸天，充满一切的，所以他是谁？他就是至尊无比，他的确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主宰。第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文所翻译，就是自由拥有的。 这个神与一切其他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有一个起头，都有一个时间，它不存在。但是这个神呢，它是无始无终，它怎么来的呢？它自己就来了，它是永远存在。所以常常有些人呢，就问一个问题，说啊，人是哪里来的？说神造的，那就更加问神是哪里来的，是吧？就问这个神是哪里来的？我们说神是自由拥有，他说你这不通，怎么自己有的？那如果神他也是有一个来源了，他也是个被造，他不是一个永存的。是神哪里来呢？正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呢万有从他而来。正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他能给人永恒。你看见许多的神呢，他都有个开头啊，像很多的神话啊，一个啊男神女神结了婚又生一个 baby 神，对不对啊？很多这样的神话。可是圣经的观念呢，就超过我们的思想。什么叫做永恒？我们不知道。啊，圣经里头你看见，在摩西的时代，他已经有这样一个认识，超过一般的迷信，超过一切的神话。他的认识哪里来呢？是神自己的启示。第一，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啊，圣经里说，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啊，跟这个创世纪的起初啊有不同的意思。起初呢是时间的起头，是有始之始。但是《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呢，是无始之始，没有开始。这主耶稣是谁呢？他就是那个自由拥有。太初就已经有。那么第三点，这里讲到我是就是我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活的神，是一个永远的神，是一个永活的神。我们啊读英文都知道，凡是这个每一个句子，它的动词是用现在式，它意思含什么？就含着是一个永远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到真理呢，那个动词都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为什么？它永远都是如此，过去何用，现在何用，将来还是何用。那么在我们人活着的时候所用的动词呢，都是现在式，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永远百岁，哎呀，万岁万岁万万岁呢，我想你就一直可以用这个字 I am。 你看见主耶稣讲的话还有神讲的话都是用现在式的动词， I am the way， 是吧？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葡萄树。所有这些事实，我们中文呢、啊、就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哈、哦，这不知道是过去式还是将来式。那但是英文你知道，那个都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那表明什么呢？它是活的，它是活的。这个是一样，一般呢，这个人啊，也可以说是伟人不同的所在。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啊，啊，后面有一个注。是讲到这个列宁的坟墓，他有他的墓志铭啊。你看他所讲的话，那个动词都是什么动词啊？ past tense。 那当然这个形容是他一个了不得的人，对不对啊？他就讲到没有人的成就像他这个人呢，他是全时代一个最伟大的教师，是不是啊，人类啊最伟大的领袖，他是一个新社会的提造者，他是、啊、世界的救星啊。 那我们中文翻译出来是是是，所以我们就说就是了，所以很多人就跟着跑了。那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这个时间性一加上来呢，就很让人失望。Where is he now? He is dead. 所以这样，现在呢，死掉了。He is silent. 现在怎么不作声了？不能讲话。可是主耶稣怎么呢？是 I am the way, life. 我是。那特别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练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练。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害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里讲到主的生命，他是怎样一个啊生命的经历呢？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切的始，也一切的终。那在他的生命的过程里头呢，有一半的时间他曾经经过死亡。他为什么经过死亡呢？他经过死亡啊，是从死亡的里面拿出两样东西来。没有经过死亡啊，他没有这两样东西。经过死亡之后呢，有了两样东西。哪两样东西啊？啊，哪两东西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钥匙的意思就是权柄的意思，权柄。主耶稣所以进入死亡，乃是说把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夺过来。正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所说，他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当人犯罪的时候，犯罪就属于魔鬼，因此什么人犯了罪，什么人就在魔鬼的权下，也就在死亡的权下。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他的权柄，把那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过来。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为什么？钥匙在他的手里，所以他一开出来，那就出来了。”主耶稣对于这个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那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奇妙的一个最荣耀的盼望，就是生命被吞灭了，生命死亡被吞灭了，生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和一切世界上的伟人不同的所在。所有世界的伟人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呢，他都要成为历史上所淘汰的人物。唯有耶稣基督呢，他的伟大是超历史的，因为他是永活的。那么第四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他是永不改变的，永不改变。我是就是我是。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刚练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神不但启示摩西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并且呢把他的圣性也启示出来。我也许我们再来练一练，再来练一练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讲到耶和华这名字的圣性。三十四章第六节念到第八节我们再念一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那这里讲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圣性一共有好多点，不过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呢，是两类。一类呢是注重在神的慈爱，一类呢是注重到神的公义。啊，耶和华的公义，那譬如说前面所讲的这一半，就是归入在慈爱这里个类里面，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与罪恶，是不是？所以这些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一类之内，就是慈爱。啊，这样一个神呢，的眼睛看起来没有一个是不可爱。我们呢，虽然都是已经信主了，我们有的时候爱一些人很容易爱，爱某一些人就很难爱。为什么？爱那些可爱的，有一些人天生就讨厌，就是他已经信主了，你也觉得看不顺眼。但是神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为千万人，你不要以为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人，这个形容词就是说为一千个人存留慈爱，他能够赦免人一切的罪孽，这是神的性格。是人有罪呢，是要赦免他，神看见罪人就怜悯他。为什么？神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改变。但是呢，下面神还有一个性格是什么呢？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下面的性格是神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呢，他就要罪就是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不管你是什么罪，神说就是罪。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亚当夏娃到底犯什么大罪啊？不过是吃一个果子或者吃一口，那下次不要吃就好了，何必那么大惊小怪。那我们就了解了，他所以吃那个果子是违背神的命令啊，违背一次，那这么小的事何必要追究呢？何必呢？因为神的性格，罪就是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性格就是如此，没有办法。所以你看见摩西犯罪，神没有饶他的。我们看这么大的功劳，摩西有多少牺牲啊？他不但是后来悔改，还多次向神求，神啊，让我过去看一看，看一看我死在迦南地也甘心。神怎么说？罢了罢了，不要再提。为什么？神的性格是公义，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不但如此，圣经说神还要追讨他的罪，罪一定要罚，一定要算罪账，神没有办法改变。从前有一个基督徒向我提一个问题，他说，焦弟兄，为什么一定要用十字架来救赎我们？好像这个宗教讲到流血是相当残酷的，相当残忍的，可不可以神用别的方法来赦免，来解决人罪的问题？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因为神的公义，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感谢主，当人看起来神的这两个性格是矛盾的，你要爱一个人，你就不要追讨他的罪，你要追讨他的罪，你就没有方法爱他。但是在神呢，却是统一的。在哪里统一呢？就是十字架统一起来。神的公义和慈爱 结合。所以啊，神在十字架上面把那个愤怒的苦杯倒在耶稣身上，甚至主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时候他都惧怕，把这个杯撤去。为什么？神愤怒的苦杯经过了他，但是呢也接着十字架把神的慈爱彰显出来，没有什么不可以赦免的罪。所以十字架显出一个绝对慈爱的神，也显出一个绝对公义的神。你去看一看，什么宗教讲慈爱就没有公义，是吧？所以那个菩萨大慈大悲啊，好好先生。但是你讲的公义呢，阎王哇，阎王菩萨很可怕，说下油锅啊，上刀山啊，这等等，那是只有神我们的主那个美妙的救恩。那第四点、第五点是什么呢？第五点，我是就是我是，是证明这一个神是一切的一切。我是下面是什么呢？我们想这个句子我是好像是个没有完成的那个句子，是不是？后面添一点东西不很好？那么我们是可以添一点东西。那你是个大学生，你就不是什么，你不是个银行家，那你要在主的后面添我是啊，那把什么东西都加上去。神是什么？神是 everything。你需要什么？神说我是，我就是。这后面不能加了，加不出，那个太多了，它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你看见圣经里头和所有认识神的人，他常常在那里做见证。比如像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啊，那个是字啊，不是 was， the Lord isMy shepherd， 啊，你知道那一个诗呢是他回忆的，是不是？但是他不用过去式，你现在是。你看见这个大卫还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诗歌，他也是我的拯救，是他的一切。所以这里我们看一节圣经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中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震动的影儿。哈，这里就看见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他那里来。第六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讲到这一个神是与人有关系的神，所以叫一个 personal God， 并且这个事实呢是表明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说是 gracious God。 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与人立约的名字，是特别向人所启示的一个名字。我们啊，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是论到神创造万物的那个过程，那么这里一共记载着六天的事情，第七天在哪里呢？第七天的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按照内容分圣经的段落，我想把第二章三节包括在第一章似乎是更完全一点。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循环，包括了头七天的事，是不是？头七天的事，因为第一章只记载六天，一个礼拜是几天？是七天。所以如果把第二章第三节以前呢归入到第一章呢，这就是一个 整个的段落，因为是七天里头所发生的事。那么这里头就注重神的创造，是显出他的大能。所以你看这里关于造物者这个神的这个称呼呢，就是用这个字，用神字，是吧？用神字。为什么呢？因为诸天呢把神的大能啊，神的那个智慧启示出来，所以就用这个字啊，全能者。但是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这个圣经呢，神的名词呢就有稍许的改变，并且整个一章都是如此。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好，你看下面第五节也是讲到，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啊。那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第八节，耶和华神。那整个的一章啊，就跟第一章啊完全呢、啊、这个名字啊有一个改变，并不是说有什么啊冲突，而是说用了一个福名，用一个福名，神字上面呢再加一个耶和华。那么有一些啊从前的神学家啊，所谓高等批评家，他们研究创世纪呢，专门不是啊研究心得，像我们一样，他是找麻烦的。所以他研究到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创世纪啊根本不是摩西写的，是很多作者写的啊。比如说第一章和第二章啊就有不同了，你看神的名称呢、啊、一头一章是用神，第二章以后呢就用耶和华神，所以神的名称呢都不同了。所以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他完全呢存这个不信的心来研究圣经，所以他要找漏洞。实际上是不是一个错误呢？是出于不同的作者呢？不是如此。我们知道第二章第四节啊，一直到第二十五节是讲什么事呢？是讲到人的事。换句话讲，就是把神六天创造里面那个最后一天所做的一个事情啊拿出来仔细的重复的来述说一遍。为什么要把人的事情仔细的提出来呢？因为人是神最伟大的创造，因为人是神最宝贝的被造，因为圣经是写给人的，当然了，神就要乐意把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神与人的关系要加以仔细的介绍。那一讲到人呢，神说我跟人的关系不光是这个神与人的关系，神与被造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呢还加上了耶和华神与被造的关系。换句话讲，就是说神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是不可分的。万物呢不过是一个显明神的那一个大能，他的作品。但是人呢，除了是神的作品之外呢，是神的儿子，是像他，要与他有来往有交通的。那么神呢也告诉人说，我的一切所有都是你的，都是人的，所以加个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尊贵就在如此，人与神的那个关系是神第一要注意的事。今天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追求的途径就是要认识这个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他是就是要认识他是我的。我们下面啊再等一等讲。那么这个耶和华到底是 怎样的呢？我们看见他有一天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在地上不但宣告他自己是神，并且他也曾经宣告他就是耶和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几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我们都知道基督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原文就是说没有的啊。所以这里啊，主耶稣啊的话，如果我们把基督这两个字省掉呢，我相信我们就更能了解这个话的意思啊。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为什么一个人不信基督啊，他要死在罪中呢？主要原因他不信耶稣是神，是吧？我是，他不信耶稣的神性，当然了，他的罪就没有方法能够得着救赎。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的十字架能够救赎我们？因为他是神，他为我流血，所以他的那一个代死是我得救的那个凭据。你连这个不信，谁能够救你脱你的罪？谁能够把你的罪带走呢？人人都是罪人，谁哪一个罪人能够救罪人？所以主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啊，到第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门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那读了这段圣经呢，也许我们会不会很清楚地了解他的意思。我们呢可能就会以为说耶稣说了大话，所以犹太人呢以为他亵渎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呢，所以用石头打他。实际上呢，这个意思更严重于这个啊。主耶稣讲，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呢，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主这里宣告什么呢？根本亚伯拉罕不存在了，我就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个一个宣告犹太人受不了，他在那里宣告什么？他是耶和华，亵渎，随时要打他。那我们再看这个十三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九节，我们再一起念。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讲预言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是我是，他是个永存的，所以他预知一切。人什么能够相信呢？到后来看见主耶稣讲的预言应验，哇，的确看见耶稣是神，是耶和华。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说要过信心的生活。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就是信主是，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信心来支取他的一切做我们生活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要素，一个内容。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他是这样的祷告啊，就很有味道的。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注意这里信有神呢，实际上应该可以翻译成信他是。 He that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相信他是。这常常是我祷告的一个秘诀啊，信有神呢，这个好像还比较浅一点啊。我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祷告的人都信有神，哪一个人祷告不信有神呢？但是你祷告了有味道没有味道？你爱不爱祷告啊？很多人呢唱诗很爱，读圣经比较不爱，最不爱就是祷告。这个人一祷告就好像没有话讲，这下意识里头呢还觉得祷告有一点莫名其妙，我到底跪在那个地方祷告是不是有一点神经兮兮的，自己跟自己讲话。但是你老经告诉你有神，是不是有神了、啊、我现在祷告，但你的感觉呢好像这个神呢很远，跟谁祷告啊？跟1900多年以前挂在十字架那个耶稣祷告，所以你把自己要拉回到1900年以前去了啊，这个是很困难的。这好像你现在啊要拉回到什么关公的时代，跟关公讲话一样啊，跟这个历史啊已经过去的人讲话，这个实在有一点啊神经兮兮。圣经里说什么？你到神的面前来必须信他是，他活着的，他是你的，要信这个，这个就容易啊。跟死人讲话除非神经病啊，恐怕是很难讲，跟活人讲话就很自然，多有多讲，少有少讲，快乐快乐讲，悲哀悲哀讲，是吧？活的嘛。并且什么，他不但是你信，他要赏赐你，赏赐你什么？赏赐你他自己。 He is the rewarder， 他就是那个赏赐者，他能够把他自己的一切都能给。所以你看见这个凡是爱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啊，他的人生经历的里头不是经历的在那里支取耶和华，做他人生的依靠，做他人生的供给。这个就是那个基督徒力量和他属灵丰富的秘诀。他的力量哪里来？耶和华来。他一切需要哪里来？耶和华来。所以这个后台老板很大，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常说神给我们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啊，是好像神给我们一本呢签了名的支票本，他已经签过了，给我们在地上用，你需要什么你签上去了，签上去，你越用得多神越欢喜，你用得越少神越不高兴啊，这两样了、哦、你看你很多是将来回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支票本原封不动还给你，你以为你很乖啊，神说你这个孩子太不成才，羞辱我的名字。为什么大卫是神所喜爱的人呢？让我们看诗篇十八篇，诗篇第十八篇，我们从第一节、哦、也许我们从这个诗题、啊、从这个小字诗题、啊、就练起，我们一直练到第六节啊。诗篇十八篇，我们从诗题练起，那个小字练起，一直练第六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令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言师，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绳索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的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你看见大卫他回顾他一生的经历，的确是不平凡的，他有许多的仇敌，但最后呢他都脱离了他的仇敌。那现在他来见证他这一个人生成功的秘诀，秘诀在哪里呢？不是他自己，乃是耶和华是他的。所以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下面呢你就看见他一张一张的用支票了啊，耶和华是我的言师，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哇，这一张一张用怎么能够用呢？就是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与需要的时候他来用，借着祷告，说他有急难的时候我呼求耶和华。第六节说啊，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再来自取。所以这个信心跟祷告，祷告跟信心，跟主连接起来，把主支取过来，来应付你生活的需要，把一个看不见的神能够放到你的生活，放到你的生命里头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生活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呢作为一个青年的基督徒，我们注意，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危机。好处在什么呢？一讲到你们都懂了啊，不像有些老人呢，你跟他讲半天呢似懂非懂。我在菲律宾长向老人院传道，哇，真是啊，准备一两个礼拜怎么能够把他讲得生动，让他了解，常常啊听啊几分钟也打瞌睡，打瞌睡。有的时候呢，哇，这真是讲啊特别讲了精彩一些故事啊，那个老人在这点头了啊，真的受感动。你跑下去问他，老先生你懂不懂啊？嗨，懂懂，很好，讲得很好，你信不信啊？老喽老喽，他根本里面都进不去，没有办法。那不像你们了，那个老金啊很 smart， 哇，一讲一讲上句，什么下句都懂了，对吧？很 smart， 所以到有一个地步呢，你们会听到听腻了。哎呀，又是那一套，又是新鲜道理啊。很简单，这个东西不简单，这是每一天你一生要学习的，这个是与我们传福音不可分开。你自己听到你都会听厌，你把你听厌的东西给别人讲，让别人相信，你这样子良心有没有愧啊？主耶稣讲什么？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是基督徒啊这个最有力的见证。知识是一时的，信仰是一生的，是生活的。弟兄姊妹，在你孤单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主耶稣是我的朋友？在你贫穷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主耶稣是我的富足？有主比什么都好。你能不能像大卫一样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能不能讲？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经验说，主是我的父，他管教我？当你受到打击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主是我的力量，主是你的智慧，主是你的胆量？哦，这一些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给我的生活里头有那么多的困难，无非是要我经历它。 无非是要我把信仰的知识变成一个信仰的实际，让我能够不但是头脑里知道他，让我能够知道他日日与我同在。我们看诗篇十八篇四十六节，诗篇十八篇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们注意那个活神呢、啊，神字旁边有几点，是不是？意思原文是没有。他这样讲到他的经历之后呢，他来一个结论说：耶和华是活的，活的。这好像我们唱一首诗 ，He lives， 他活的。所以他因为看见耶和华是活的，所以他说：巴不得这样一个神，全世界都认识他，都尊崇他。我们常说做见证没有力量，就是因为知识是有的，经历是没有的，说没有力量，没有这火热。这是我们常常亏欠神荣耀的所在，不能使人受感动的所在。有一天我读到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练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啊，或者我们一同读啊，读到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向你劝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啊，这一段话我们知道是主对于老底家的教会说的，对不对？这段话是责备还是同情啊？是责备啊，责备。那请问你啊，这种人还要责备吗？是犯了什么罪呢？好像没有犯什么罪，是吧？他们是什么情形呢？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啊。你看见这人可怜不可怜？很可怜，是吧？这应该怎么？哎呀，主说我很同情你啊，因为你是贫穷的啊，你是瞎眼的啊，你是这个赤身露体的，你是困苦的啊，这应该是同情，这不是罪啊。但是主真的责备他，为什么？那这样是说我们将来啊，这个人呢不能穷了，穷了主要看不起。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的毛病，物质的穷主不责备，不是一个罪。属灵的穷呢，却是个亏欠。这个物质的困苦常常是恩典，但是属灵的困苦呢，却是个软弱。你呀、啊，这个啊。在人眼睛看为可怜，因为你缺少一些什么世界的东西，那是你的荣耀，有的时候。但是呢，你那种树林的可怜呢，那就亏欠神的荣耀。你要在世界上赤身露体，为了传福音赤身露体，哇，那是那个最大的啊，这个牺牲也是最大的光荣，与主一同受苦，也比一同得荣耀。但是你属灵的方面赤身露体，没有基督的样式流露，这一个是神不能满足的。怎么能够脱离这些？你看，像我买那些买的东西是吧，都是主的自己要你去与主连接，买进他。我不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已经有多少主的东西成为你的啊，这一个是将来主要在我们身上寻找的。主不喜欢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要我们先经历我们所传的，让我们一面传一面把所传的流露出来。 我们有享受，别人有受感动。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你的启示，你实在离我们不远，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愿意我们能够亲近你，我们能够经历你。我们一族，我们实在觉得很惭愧，我们觉得我们亲近人很容易，我们亲近你常常有许多的麻烦。我们求你借着这个启示来吸引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生活那真实的美景向我们活化出来，让我们实在能够像许多你所爱的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与你同心，与你同心。哦，主啊，不让我们光是讲你，主也让我们能够见证你，流露你。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来我们听到很满足，但是我们的生活却是充满了许多的困难苦恼，我们有许多的冤枉的痛苦，的确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近你。我们的信心好多时候来是很迟钝，主啊，求你接受你的话，使我们里头的信心活泼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也因着我们信心的活泼，让我们活出一个活活泼泼的实实在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